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到二十三节那段经文，那让我们在这里简单的回顾一下，回顾一下那段神的话语。当时主耶稣跟门徒在加利海的北边格尼撒勒那一带在那里教导众人为病人医病赶鬼。有几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大老远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到了加利海的北边，从耶路撒冷到加利海北边大概有100多英里的距离，在那个年代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达。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怕路途遥远来到那个地方找耶稣，他们来不是来听耶稣的教导不是请教耶稣，他们来是质问，来质问耶稣。原因是他们曾经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在吃饭以前不行洗手的仪式，是而违背了他们祖宗留给他们的传统饮食条规。对法利赛人来说，要持守古人留下的遗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是他们祖宗是历代给他们留下的，所以当看到有人不去遵守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不能接纳。所以他们大老远来质问耶稣，原因就是他的门徒没有持守祖宗留下的遗传，也就是在吃饭以前他们不去行洗手的仪式。那耶稣主耶稣当时是如何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耶稣毫不客气，直截了当来教训他们，是假冒为善表里不一的一群人。主耶稣点名他们废弃神的律法，他们去持守人为的规条，他们不单是废弃神的律法，他们还曲解神的话语曲解神的律法，用曲解的律法去教导别人，去误导别人让别人陷在那些规条的捆绑里。主耶稣提醒身边的人，从嘴巴里面进到肚子里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不会误会人不会影响到别人，而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各种的带着罪性的恶念才会不但是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别人，让别人跌倒，让别人犯罪。所以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教训了法利赛人跟文士一番，并且教导众人，警戒众人，要他们不要去效法法利赛人不要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影响，不要去持守那些蒙蔽人心的规条传统，需要常常的检查自己的心。那对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说，需要的是先要能够认识他，能够相信他，这样的话才可能有一颗新的心有了一颗新的心才可能避免发出各种各样的恶念。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要常常来持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持守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常常顺从圣灵的带领，还是我们常常被一些传统规条所捆绑，是不是被一些世俗的观念所污染。所以盼望就是每个人能够常常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和帮助，能够过一个心洁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刚才讲到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跟门徒们在加利利北边格尼撒勒一带，到这个时候为止主耶稣的在地上的事工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在大部分是在哪里在犹太人居住的地区服侍。一开始在南边的犹大省传讲神国的福音，开展他的事工，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哪里？他是在加利利省，在北边的加利利省来开展他的事工，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当然中间有几次他从中间的撒玛利亚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同样的是向那里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 其中有一次啊，很有名的，我想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地方有记载，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在中午在井边打水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告诉他怎么能够才能得到喝了以后永远不渴的水。他告诉那个活水就在他自己身上，得到活水的人可以带他到永生。所以从马可福音第七章这里开始，耶稣的在世上的事工的策略开始有调整，开始有一些变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翻到以后你可以看大屏幕你也看你圣经，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一起来看。好，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光是明白，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耶稣从那里起身，从哪里起身？刚才我们讲是接着上面那段经文说的耶稣我们从加利利海的北边哥尼撒勒一带，从那个地方起身，他在那地方教训完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完了众人以后带领门徒从那个地方就来到哪里？来到推罗西顿的那个地区。那推罗西顿是什么地方？推罗西顿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城市是位于地中海的东海。那推罗西顿大概是在加利海的西北方50英里的地方。西顿又位于推罗的北边，大概20英里的地方。两个城市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城市。从圣经来看，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这是耶稣唯一的一次带门徒到达这个地区。那从马可福音后面的经文今天我们不会讲到，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带门徒离开推罗西顿以后绕到了加利海的东边，又到加利海的东南边到了迪加波利那一带我让我们看一节经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事工的策略跟他的计划。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那从推罗西顿再绕到加利利海的东边，再到迪加波利那一带，至少有200多英里的路程。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记载具体有什么公开的教导，显然他跟门徒们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实际上是从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的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耶稣公开教导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他刻意的花更多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让门徒们能够有更多的预备和更多的教导。那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这儿，耶稣带他的门徒离开了 离开了加利利，到了推罗西顿，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让耶稣这样去做？什么原因啊，让他来到了外邦人的地区？我想这是实现了神在旧约圣经的啊预言，实现了神的救赎计划的这个许诺。在诗篇八十七篇啊，八十七篇第一到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的住处。神的承诺，你有荣耀的事仍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我认识之中的，看哪，腓力士人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啊。锡安山是耶和华的圣山，代表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外邦人的地方啊，个个都要生在神的圣山上，包括啊，这也就是说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要临到那些外邦人，这里面也包括推罗。所以主耶稣是按照神的计划，这个时候来到了推罗西顿，要将福音啊传给这些外邦人。实际上，你从马可福音前面第三章，我们知道，实际上有一些推罗西顿的人以前曾经到加利利来听过耶稣的教导。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七、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啊，很确定，有一些推罗西顿的人曾经听到过耶稣的教导。那从那些推罗西顿的人到加利利听耶稣教导，到耶稣亲自到啊推罗西顿这个地区，中间已经过了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主耶稣啊，这一次亲自要来将福音，将天国的福音要带到这些外邦人的地方啊，将好消息传给他们。所以啊，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啊，耶稣从那里起身啊，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进了一家，没有打算让别人知道。耶稣一定有他的计划，啊，在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他不愿意让别人打扰，这是他的啊施工的策略。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别人发现，因为上面刚提到，推罗西顿人曾经有人见过耶稣。二十五节，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他，在他脚前。当下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那个妇人一听到耶稣的事儿，就马上来找他。那个妇人啊，自己可能以前自己听说过啊，听见过耶稣的教导，也可能有人在他住的地方向他讲过耶稣的事儿。那从现在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妇人不仅仅是了解耶稣所行的，他实际上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刻。他一听到耶稣啊来到了推罗西顿，就来找他，附在他的脚前。什么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小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显然他来找耶稣要去帮助自己的女儿。我们看看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什么？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啊腓尼基族啊。那个妇人是一个希腊人，生在叙利亚的腓尼基。叙利是指的叙利亚国啊，今天还有叙利亚国。腓尼基当时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国家，是啊今天在啊约旦的那个国家的境内。推罗和西顿是腓尼基国的两个重要的城市，当时那个地区被罗马帝国统治啊，那腓尼基那个小小的国家被罗马政府并到叙利亚国里面。所以很清楚，这个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啊，生于推罗西顿， 那推罗西顿除了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以外，大家对他还有什么了解？啊，还推罗西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充满偶像、充满假神的一个地方。那里人拜的最有名的是什么？是那个巴利啊。有人可能还记得，在以色列历史上，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来自推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她的有名不是好名声，是坏名声。有谁记得？啊，非常有名的耶西别，就是她。耶西别是谁？耶西别是西顿王的女儿。西顿王叫什么名字？叫俄巴利，写跟巴利有关系啊。所以耶西别当时是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什么太太？亚哈差不多是北国以色列是最坏的一个王。亚哈背逆神，让整个北国以色列陷在罪恶里面，与他的太太有直接的关系。耶西别将各种偶像从推罗带到北国以色列，让全国的人啊陷在罪里面。从亚哈王开始，北国以色列是每况愈下，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所以这马可福音这里讲的这个妇人是来自推罗西顿地区，是来自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是犹太人非常痛恶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什么迦南人。迦南人是什么人？迦南人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啊，最有名的是拜偶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拜偶像的民族。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迦南人拜的偶像是谁？主要也是巴利。所以迦南人是神咒诅的一族人啊。在马可福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迦南人的后代。所以这样的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地位非常低下的，没有人会瞧得起他。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这样的人比税吏还要可恶，还要低下。所以像这样一个极其低下的妇人，她要想来到耶稣的面前，在犹太人看来是不可以的，是没有资格的，没有资格。一会儿我们可以从门徒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当然那个妇人自己她一定很清楚自己的境况，但是当她听说耶稣来到了她的家乡的时候，她是怎么反应的？我们刚才看到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她听见耶稣的事儿，就什么就俯伏在她脚前。那马太福音记载的更具体，马太福音15:22那个地方这样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孩子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那个妇人一听说耶稣来了，来到了他们的家乡，马上出来，一见到耶稣就伏在他面前，他大声喊叫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的称呼，言下之意，这个外邦的妇人他已经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救主，是神的儿子，他来恳求救主弥赛亚，可怜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魔鬼折磨得非常痛苦。这样一个被一个外邦人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一个低下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会如何看他，他看到了机会，他看到了救主弥赛亚就在眼前，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说他呼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当这个妇人大声呼叫耶稣的时候，你说耶稣会怎么回应他？在马太福音15:23，耶稣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 打发他走吧。啊，这里告诉我们，尽管这个妇人大声的呼叫耶稣，可怜他，耶稣一句话也不说。面对妇人的哀求，主耶稣真的不怜悯他，真的不在乎他，真的不关心他吗？我们一会儿会很清楚，到底耶稣会不会在意他？那这个妇人是如何反应的？马太福音15:23后半句，门徒啊，就是门徒们对这个妇人怎么反应的？23后半句，门徒就前来求耶稣说：“这妇人在后头喊叫，请打发他们走吧。”求耶稣，他们求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态？求耶稣让妇人赶快离开。你说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个门徒们有这样的心态？我想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他们看到啊，自己的师父对妇人的态度，因为没有反应，没有回应，啊，以为自己的师父不会管他，而来符合啊耶稣的态度。第二，在门徒的心目当中，那个妇人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啊，是一个低下的、被犹太人瞧不起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理睬。第三，有可能他们嫌弃这个妇人会耽误他们的行程，影响他们的计划。几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后面的两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在马可福音第10:13-16那一段经文，有人带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按手为他们祝福。当时门徒们怎么回应的？门徒是责备什么？责备那些人，责备那些带小孩子到耶稣面前的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男孩子13岁以前，女孩12岁以前，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他们不可以到公共场合参加一些正式的聚会。显然在那个时候，门徒们的心，他们还是处在一种旧的观念里面。还有马可福音第10:最后一段经文，记载耶稣和门徒们到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巴蒂买啊，听见耶稣从身边经过，也在那个地方大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时门徒会众人的反应是禁止什么巴蒂买讲话，但是巴蒂买根本不顾众人的拦阻，而继续呼求耶稣，结果耶稣停下，怜悯治好了那个瞎子巴蒂买。所以马太福音15:23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大声的呼叫耶稣，可怜他的女儿。一开始耶稣没有讲话，门徒们又请求耶稣打发他离开。相信那个妇人不止一次在呼求。那接着耶稣又如何回应那个妇人呢？好了，在马太福音15:24，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说他奉差遣，当然是指的受父神的差遣。他受差遣到哪里？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告诉那个妇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要临到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圣经启示我们，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以色列人开始，再传递到外邦人。啊，那个妇人的话啊，就是那个妇人的话，那个妇人对耶稣的话有什么反应？等到耶稣说了以后，他怎么反应的？马可福音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啊，这个妇人跪伏在耶稣的面前。马太福音25:25那里记载，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妇人听了耶稣的话，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并且一再的呼求他：“主啊，帮助我。”所以他不顾门徒拦阻，不顾耶稣的沉默，再一次呼求耶稣是救主，啊，再一次称耶稣是救主。这个妇人的回答来看，我们暂时看不出他对耶稣的话是不是完全明白，啊，不过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答案。 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妇人自己将自己的难处、自己的痛苦告诉耶稣，他恳求耶稣将他被鬼附的女儿能够释放出来。他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一开始耶稣一句话不说，接着门徒们要赶他走，要轰他离开，又接着耶稣告诉他，他来是来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但是这样的回应，那个妇人没有放弃啊，他对这样的回应没有在意，他执着的继续的恳求耶稣，他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继续哀求主，可怜我。那面对这个妇人这样的恳求，耶稣是这一次后如何回应他？马可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对妇人说：“让儿女们先吃饱饭。”那耶稣在这里说的儿女是谁？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民族，所以他们是被看成是神的儿女。这里说儿女，就是耶稣前面提到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让儿女们先吃饱，耶稣在告诉那个外邦妇人，神的选民需要什么？先得到照顾和怜悯。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关键词，什么词？先。他强调有个先后次序，他没有说只有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才可以吃饱，而是他们要先吃饱，也就是救恩要先临到他们。这也告诉我们，救恩是为每个人预备的，因为他神爱世人，爱每个人，不分任何的种族背景。但是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后半句这句话，让很多人一下子没法接受，也很难明白，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里的儿女是指前半句里的儿女，也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这里的狗是指的谁？与什么对应？与神的儿女对应，对不对？神的儿女是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相对是什么？外邦人，非以色列人。换句话说，这里狗指的是谁？这外邦人吗？那么作者马可给我们讲得很仔细，特意交代呼叫耶稣那个妇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说很清楚，在这里耶稣将那个外邦的妇人比喻成什么？比喻成狗。我想很多人对这个比喻一下子很难接受，怎么可以称为外邦人狗呢？怎么能称那个外邦的妇人把他比喻成狗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外邦人是非常不洁净的非常不洁净，他们称呼外邦人狗是一种蔑视，有一种蔑视的态度，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以前叫外国人叫什么洋鬼子、假洋鬼子就 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好像是骂人的口气，是不是蔑视的口气？那在犹太人心目的观念里面，用狗比喻一个人的地位非常低下。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六到八节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六到八节那里记载说，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伯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伯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以你父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伯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经蒙王这样眷顾。”米非伯设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约拿丹是大卫王非常好的朋友，当年 扫罗王多次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每次都出来要保护他，出来帮助他。后来约拿丹不幸在战场被非利士人所杀，大卫王闻讯以后悲痛哭号进食，并为约拿丹做了 一首哀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大家 有机会以后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大卫王知道约拿丹留下一个残疾的遗骨米非伯设，将他带到自己的身边要照顾他。米非伯设感受到自己的地位非常的低下卑微，他不配神所高的大卫王，不配神所高的王来眷顾，把自己比喻成令人唾弃的像死狗一般的人。那外邦人自己也很清楚犹太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知道犹太人看不起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一般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种看法来与什么，来与这个外邦的希腊人迦南的后代跟他对话。为何耶稣在这个时候也这样跟他讲话呢？他在藐视那个妇人吗？他不关心不体贴他的痛苦吗？不是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耶稣在那儿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很清楚，凡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绝对不会丢弃他，绝对不会管他，绝对不会不管他。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讲话，这样对，用这样的口气对那个外邦的妇人讲话呢？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要看看这个外邦的妇人她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她要让身边的门徒看到什么才是一个谦卑的心，什么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主耶稣要让身边的门徒明白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要临到那些被犹太人瞧不起的，被他们以为不洁净的外邦人。那个妇人是如何回应耶稣的这个比喻呢？他会被冒犯吗？28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妇人说，主啊，不错，他记述什么？称呼耶稣为主，称呼他为救主，说明他相信主耶稣，他对主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他完全同意他心目中的救主弥赛亚所说的话，他完完全全的明白自己根本就不配。他对耶稣说，主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的确像狗一样低下，像我这样一个低下的人，我的确不配在你面前，我的确不配吃主人给儿女们留的饼。妇人的话还没完，28节后半句，妇人接着说，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这个妇人完全同意耶稣所说的话，他抓住耶稣的话题转向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就是狗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掉的饭渣儿。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我想对这个画面可能不一定体会很深。假如你是以前住过中国的农村，或去过中国的乡下，我想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在中国的乡下的地方，有很多人家里面有狗，一家人在用餐的时候，狗在什么地方？狗在桌子底下嘛。在北方人在炕上吃饭，那狗在哪里？在炕的下面。狗在那儿干什么？在那儿干什么？在这等什么？等吃饭的人掉下来的碎渣，或者是吃饭人扔下的多余的食物。那个外邦人，他外邦的妇人根本他知道这真的是不配，他甘愿把自己看成在桌子底下等饭渣的狗，把自己看成那个样的地位。他告诉耶稣，主啊，我知道孩子们的饼不会丢给狗吃的， 但是狗也被允许在桌子底下等待孩子们吃饭的时候掉下碎渣。我不是要求你给我一个饼，我也不是要求你给我一块饼，我只是渴望能够从桌子上能够得到一点掉下来的饭渣。请你不要拒绝我，请你可怜我，只要让我吃一点这个碎渣吧。这个妇人没有被耶稣的话所冒犯，他告诉耶稣，狗都可以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掉的饭渣。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人，我知道我跟神立约的人没有关系，我是一个令人唾弃的外邦人，我是来自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拜偶像的国家，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我不配，我没有任何资格，我真的不配。但是从你来的祝福难道不会也不会临到像我这样的低下的人吗？说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她的心谦卑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她有一个极其谦卑的心，她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放在了主耶稣的面前。她自己的宝贝的女儿被魔鬼捆绑，被魔鬼折磨的非常痛苦，他在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耶稣，神的儿子弥赛亚就在他眼前，他知道自己低微，知道自己不配，他不顾别人拦阻，不顾别人的唾弃，不顾别人瞧不起，他根本就不在意耶稣所用的比喻，他执意来到主的面前伏在他的脚前。他知道只有大卫的子孙耶稣神的儿子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帮助他，才可以帮助他和他的女儿，才可以将他的女儿能够释放出来。所以看到跪伏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妇人有如此的谦卑的心，有如此大的信心，这一次耶稣到底会如何回应他？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因这句话，因哪句话？就是妇人说的，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因为那个妇人讲了这句话，耶稣告诉他，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女儿已经好了，魔鬼已经离开了，他已经完成，你的女儿完全得到释放，得到了自由。主耶稣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他的能力不受时空限制，不受地理限制，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魔鬼都会伏在他的权下。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魔鬼无论何时见到耶稣都伏在他面前。马可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在格拉森那个地方，那个附在人身上的污鬼或者纵鬼，他远远的就看见耶稣，就跑来拜他，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马可福音第七章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很远的地方就命令那个魔鬼离开那个小女孩。那个妇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做了什么？三十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很显然那个妇人非常相信耶稣的话语，对他的话语没有怀疑，耶稣一说你可以回去了，你的女儿已经好了，她马上就走了，马上就回家去要看她的女儿，看到自己的宝贵女儿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煎熬，正像耶稣所说的，鬼已经离开她的女儿，小女孩被从魔鬼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那个五鬼是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小女孩的？是耶稣与妇人正讲话的时候。怎么知道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那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说的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啊！所以那个妇人不仅仅是有信心， 他是有一颗很大的信心，一颗很强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在耶稣的身上，他知道耶稣是那位救主，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是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助他。所以耶稣将他的女儿从魔鬼的捆绑里释放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那时候起他女儿就好了。就是耶稣竟对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个妇人回家看到的情况，只是证实了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的话语，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他不受任何事情限制，不受时空，不受地理限制。不管魔鬼在哪里只要是耶稣话一出口，魔鬼就马上被制服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那主耶稣 不仅可以超越时空，超越地理位置来制服魔鬼的实力，他也可以在很远的地方让病人得到医治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发生一件事发生在百夫长身上的事情，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有位百夫长他的病人他的仆人病了，那百夫长就托了几个犹太的长老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主耶稣答应他们的要求，要亲自到百夫长家里面去给他仆人治病。那个百夫长知道耶稣要亲自登门，就赶快又托几个朋友来告诉耶稣，千万不要亲自到我家来，耶稣你只要说句话就可以了。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室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第十节拖累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说等到百夫长拖累人回到百夫长家里面，那个时候百夫长的仆人就已经好了主耶稣并没有见到那个病人，他只是对百夫长所托的人在他们所托人面前说了一句话，病人就好了。说实际上主耶稣根本就没有提治病的事儿，那病就好了。因为他只是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百夫长对耶稣有极大的信心因为神的怜悯让他的仆人得到医治。说主耶稣的话语带了巨大的能力，神的话语带着巨大能力不受任何事情限制，不受任何事情的约束。他的一个念头一句话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将魔鬼制服，就可以将病人医治，就可以将人从各种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像那个百夫长一样，愿不愿意像那个外邦的妇人一样，将自己放下来完全的信靠他，完完全全的谦卑，像那个雅各书四章六节那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被唾弃的外邦人，外邦的妇人处在一种非常绝望的境况里，自己的宝贵的女儿被魔鬼捆绑，极其痛苦。在无助的时候，她看到了耶稣，她看到了主，她不顾别人的拦阻，将自己的痛苦，将自己的需要摆在了主的面前，恳求他怜悯，恳求他帮助，她彻底的谦卑在主面前， 他大声哀求救主弥赛亚，主啊，救我，可怜我。他没有因为耶稣用狗的比喻而见怪，一点都没有感到冒犯，反而甘心地站在那样像狗一样的低下的位置，因为他知道自己确实是不配，确实 是不值，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真的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他愿意将自己的心转向神，转向耶稣，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完全的谦卑在主的面前，伏在他的脚前，求他赐一点碎渣，使他谦卑的心，使他信靠主的心，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怜悯，让他的女儿从魔鬼的捆绑里，被释放出来。我不知道你自己目前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光景，也许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捆绑你的心，让你感到没有自由，感到担子很重，也许你自己的身体让你担忧，或者一些事情让你在人生让你的人生处在一些处在疲惫里面，处在迷茫里面。你是如何来面对，你是如何来面对你自己的，如何来面对你自己的境况？你是不是一直还在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扛着撑着？这个外邦的妇人这种极其谦卑的心对你有什么影响？他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的信心对你有什么冲击？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耶稣，你是否愿意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谦卑在主的面，谦卑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只有主耶稣才能担当你的罪，只有他才能将你从各种捆绑里，从罪里面给释放出来。假如你已经相信了主，已经相信了耶稣，说这话对你有什么用处？对你有什么帮助？盼望你我能够常常能够有一个追求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面前恳求他的带领，恳求神的帮助，神的怜悯，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拿走你心里面的担子，只有他才能够帮助你从你的人生的低谷，从你的迷茫里面，从你的疲惫里面走出来，只有他才能够帮助你，帮助我去面对每一天。所以你愿意将自己交给主吗？你愿意谦卑在他面前，你愿意让他来帮助你，来带领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赐你的话语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摆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我们所想所思，你都看得见，看得清。我们心里面的挣扎，我们心里面的困惑，我们的迷茫，我们的纠结，我们的无助。你都看见了，主啊，我们可能曾经是靠自己，我们靠自己的本事，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在扛着，我们在硬撑着。天父，就是我们会感到疲惫，我们常常会感到疲惫，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就是来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来挑我们的担子，帮助我们能够拿走我们心里面的各种的捆绑，我们心里面的疲惫，我们心里面的挣扎，我们疑惑，我们求你这事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挪走这一切的软弱。我们知道，等到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像这个妇人一样，等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呼求你，主啊，可怜我，怜悯我。等我们也这样愿意呼求的时候，你就听我们的呼求，你就听我们的这样的哀求，因为你说，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总不丢弃。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的应许，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